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不过二十一年前见过王牧师，那时候他还英俊潇洒的时候，据他说是还没生孩子的时候，不过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结婚没孩子，对，所以我没看过师母，这次才看到。那王牧师也跟我讲了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可能。信主的时间不算太长啊。我们中间信主超过20年的有多少？20年以上的？还有一些，这些都可以做长老了呢。那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呢？不少，差不多一半了啊。那1年以下的有吗？有，1年以下。那5年以下、1年以上的，有一些 OK 好。那其实是这样的哈，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跟小孩子不太一样。小孩子几岁长多大，大概差不多一定的，属灵上是不一定。有人30年信主30年，跟信主1年差不了多少。你就问他丈太太就知道了，他呀，从水里捞上来到现在都还是那个样，那什么样就那个死样子。所以说他信主了，得救了，重生了，还有生命了，我看他就像个死胎一样的。所以最清楚的还是家里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你的老婆，那是 S 光眼。所以因此人家说跟家里人传福音是很难的，没有错，家里人天天看着，教会就是礼拜天看到一下子，所以都可以装的有点那个样子，所以你不信装啊。那所以我今天晚上要谈的就是，为什么讲生命的更新，然后讲人际关系呢？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里面跟外面的问题哈。里面的生命更新了，可是外面的生活行为，其中最容易表现到就是在人际关系。所以以弗所书的里面花很大的篇幅讲人跟人怎么相处。基督教的信仰哈，不是在高空的，就在实际的，实际上在。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当中，可以显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是被更新了啊？那我通常是这样，我通常讲到的时候呢，刚才主席稍微介绍一下，我讲到的风格呢，大部分都是用一段圣经一段圣经讲，叫做解经讲道一段，然后除非有必要，我不会用别的圣经，就用这段。一张张讲，一节节讲，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讲。所以呢，通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有圣经哈。当然我现在不确定你们当中有谁带了圣经来如果有你就打开来翻开看，如果万一没有呢没关系，下次悔改就好了哈。那我通常不会把经文打出来，那偶尔我会把经文打出来，那个时候通常是因为有时候我的经文重新翻译了一下，翻译的时候我就重新打出来，因为那个是装饰版本，不是你手上的什么和合本新译本啊。否则的话呢，我尽量不打圣经，免得大家偷懒。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用智慧手机了，圣经在那里面那也好了，不过我不太用智慧手机了，因为有智慧的人干嘛用智慧手机呢？用了智慧手机会增加你的智慧吗？不会，只是让你偷懒而已。不过总而言之哈，如果你有圣经哈，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念一下，讲解一下。那基本上的起点是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这个经文你就看不一样啊，这是我翻译的啊。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你看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应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包括从里面到外面，那外面待会我会讲到比较多是行事为人跟人的相处，因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关在山洞里，你自己去过圣洁。如果一个人，所以你知道中古世纪的时候是有些人做隐士躲在山洞里，变成一个人一个洞，你看过吗？在土耳其叫加布多加，那边就真的一个洞一个洞，每个洞就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那种隐士 好像和尚一样，就躲在那里。真理不是这样学的。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你躲在山洞里，哪有仇敌啊？除了那只田鼠，它偷吃你的东西以外，你没有仇敌了。那怎么爱仇敌呢？爱仇敌，你就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姐妹告诉我，天下最难爱的就是她的老公。老公比仇敌还不容易爱，为什么呢？爱人当然就爱了，仇敌呢？耶稣说要爱仇敌，咬着牙就爱了。丈夫是什么？也不是仇敌，也不是爱人，路人甲。什么意思？不相干的一个路人，我怎么爱啊？我也不恨，我也不爱。所以老公能够爱的话呢，你差不多有一半成为圣人了。所以圣洁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从你周遭开始。那从这里开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有一个新的身份。其实刚才领诗的弟兄已经带着我们念了一段，就是17节到24节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我们一起慢慢念啊。然后没有圣经你就听。那怎么个慢慢念呢？有个念法秘诀，念到标点符号吞一个口水。什么意思啊？快的就刹个车，慢的赶快跟上来，不然我们读起来就像落花流水一样，快的人就啪啪啪啪一直读，慢的人还在慢慢念，然后整个念完以后，你知道会众如果说起应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会众水平如何，读得像落花流水一样稀里哗啦的。这个教会信徒显然没有受过训练，否则的话呢，应该读起来抑扬顿挫，碰到标点符号记得吞一个口水。好，我们从17节念到24节，不太长也不太短啊。来，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就念到这里，下面一段我们待会再念。他这边就提到一个新的身份，他用一个比方，一个旧的人，一个新的人，然后用穿衣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比这个新的跟旧的差别。然后他提到这个旧的人，我们原来这个生命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人是渐渐变坏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比较单纯，他连做坏事都很单纯，他偷吃糖的时候就怕你看。有一次我到我的女儿家去，我在那个第二个外孙呢，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坏事，我刚到他家，嗨嗨嗨，每一个这样哈，然后第二个外孙，我两个男的外孙都是先知的名字，第一个是以赛亚 Isaiah， 第二个是拿丹，大卫的先知拿丹，第三个生了一个女儿，我想说再来一个女先知吧， Deborah， 我女儿说 Deborah 太多了，后来改一个什么 Olivia， 所以我们家就少了一个先知。有一天这个拿丹啊 Nathan 就看 Hi Nathan， 他头这样看着我，我说 Nathan 怎么啦？不要看我。他越是不要看我，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干了什么事儿？不要看我。他越抖我就越觉得肯定我还没想出来他干了什么坏事，不然他干嘛这样子啊。好了好，我就故意逗着他，我说好，不看你不看你。可是我就隔一阵就偷偷去瞄他一眼，他眼睛一直瞪着我，只要一回头看他，马上瞪一个角，马上瞪一个角。这就是三岁孩子的特征，等到你30岁的时候， 你做坏事都一点不红气不喘的，渐渐变坏的，渐渐变坏的。但是很有意思啊，也就在那个时候啊，他最喜欢做个动作，你常常跟他提醒他，哎，那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他会两手一抱 ，Don't tell me， 别对我训话，别给我指手画脚的。嗯，我说奇怪，谁教他？那时候他只会几个字啊，一个是 Mom Dad， 因为有奶就是娘，叫妈就要吃东西了嘛，对吧？然后第三句话就是 Don't tell me， 谁教他的？亚当，亚当吃禁果以后，人就会这样。你知道亚当为什么吃的禁果？禁果是什么禁果啊？西方人说吃苹果，谁说是吃苹果的？我怎么想想不出来，为什么他伊甸园吃苹果呢？我无法想出来。我觉得哈，如果找个果树的话，最合理的候选人，那个禁果是什么？你猜得出来吗？什么？无花果。对，最可能是无花果。为什么？当然了，禁果它不一定要什么果实嘛。但是如果你真要猜为什么是无花果，因为它吃下去了，发现自己自身肉体以后，它做了什么动作？就拿叶子编做裙子，把自己遮起来，对不对？它摘了什么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如果它坐在苹果树下吃苹果，摘叶子为什么不摘苹果树？为什么摘无花果？还跑到隔壁树抓一个叶子？苹果树的叶子怎么了？比较小，遮不住。你干嘛跑去摘无花果树的叶子？那八成人家吃无花果呗。我写了一本书送给王牧师，这次我没带来，因为我以为使者协会 会送来。不过如果你有兴趣，你再跟我说，我就寄过来。叫《说禅论道》。说禅论道的第一章我就提到无花果树跟菩提树，佛教背景就知道菩提树，对不对？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你知道菩提树是植物学是什么科的吗？我去查辞海看到的，菩提树无花果树科，妙了，释迦牟尼在无花果树底下悟道的。还有一个人，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曾经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不知道在想什么，被耶稣看到。拿但业，约翰福音第一章。本来他的朋友腓力跟他介绍说：“哎，拿撒勒来了一个耶稣，莫非他是基督吗？”拿但业呢，想说他瞧不起那小地方来的，拿撒勒什么地方？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吗？我不知道你从哪来的哈，你是大城市来的，北上广的，我可以讲得出来。如果你是什么贵州某某某小地方，对，一样，你那个地方能够出什么好人吗？耶稣就对拿但业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拿但业立刻改口：“你是神的儿子。”哟，你看一下。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干什么？不知道。我看八成跟释迦牟尼差不多，打坐默想，不知道干嘛。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树是什么？有可能是智慧树。撒旦诱惑这个夏娃的时候，是跟他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你吃了以后，你就能够分别善恶，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好啊？上帝不要我们分别善恶，要我们行善，却是傻乎乎的行善，不想我们知道善恶，做愚民政策。其实撒旦的诱惑，具体的来讲，他的意思是，当你知道善恶的时候，你自己做决定，你干嘛听上帝的？我说了算，我觉得好就是好。你看现在的孩子就这样，还没有看到，你等着瞧。等你孩子15岁，他会跟你说：“妈，别管我。”就跟我的3岁的小外孙跟我讲的 ：“Don't tell me。”有一天过马路，我跟他说：“奶奶，小心有车。”他在马路当中一站，不走了。“Don't tell me。”我就拎着他的后领过街，摆下来 ：“I tell you。”然后我一大声，他就不敢看我，头低低的。 翻过脸来 eyeball to eyeball， 我再告诉你 I tell you， 过马路有车，我叫你给我小心一点，你跟我说什么？ Don't tell me， I tell you， 下次你再这样，你看公公会把你怎么样。他中文不会讲，会叫公公。当然那三岁的时候不太讲，发音不太标准，都是东东东东，还是东东，长大才会讲公公。你发音看看，东跟公发音不太容易的，公还要叫，这还要耳朵转一转，对吧？舌头转一转的，东很简单嘛，东西的东东东。我说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耍这一套，什么不要告诉你，我就告诉你，听清楚了，都是吃的亚当的禁果出来的，所以人有原罪嘛。三岁开始就有，可是那个时候顶多做了坏事这么一点点，渐渐变坏的，越来越鬼花样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高干，等你读完博士那更不得了。所以告诉你，小学文化水平的他能干的坏事就那么多，读了博士以后你干的坏事话肯定比他高级。人是渐渐变坏的。然后他提到人心怎么堕落呢，他的形容词很有意思，他这样说的，人呢本来存着虚妄的心行事，所以心里是虚妄，从虚妄的心然后到昏昧，再来心里刚硬，到最后是没良心了。什么叫虚妄？各位有丈夫的姐妹你小心一点哈。美国工作不好找，他回中国去了，去创业开公司了，你给我小心一点。可能他去了以后，尤其四五十岁的哈，我们叫中年人的危机，他有虚妄的心，不知道自己几岁了，他在寻求第二春，秋天都过了还第二春，叫做虚妄。这样一个小女生，王总张总哦，我来了，叫虚妄。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啊，他喜欢你的钱。有一个人长得很有意思，他那很有意思，他很傻乎乎，哎呀凭我这个长相谁要啊，凭你这个长相没人要，就凭有美国绿卡谁都要。但虚妄的人就觉得，哎呦他看上我了呀，在我老婆眼光中我是一无是处，可在他眼光中，哎呀我真是英雄啊，这叫虚妄。最后再来就昏昧了，你昏了头了你，然后心里刚硬，就有良心丧尽，抛妻别子就来了。哎，人心的堕落一直往下掉，就从这里掉下去的，从虚妄到昏昧到刚硬到良心丧尽，这是人变贱变坏，就是这样变下去的。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太高估，或者太觉得我不会的。有一次我带着家人去中国旅游，那时候没有去侍奉，没有去讲道，带我太太、我大女儿、大女婿，还有我太太的妹妹小姨子。那先去台湾探亲，探亲完从台湾坐飞机到杭州，就玩了杭州跟西安。那在台湾的时候坐个出租车，那个出租车的师傅就聊起来说：“哦，我们要去大陆旅游嘛，哦，大陆好玩，好玩。”然后就讲说：“哎呀，其实我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落魄到开出租车，你知道吧？哎，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学都约我说，我们去大陆开工厂当老板去。他心里就很想去，你知道吧？跟老婆一商量，老婆说：你要去中国，你踏着老娘的尸体才过去，就是说，除非我死了，你少过去。他一听啊，算就不去了。后来想想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去了中国大陆，全部阵亡，没一个活的，什么阵亡了，全部。抛妻别子，妻离子散，全部有外遇。他是想说我大概不至于吧，后来想想我同学走以前也是说他不会的，结果全部阵亡。江湖险恶，你永远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对基督徒来讲，你信了主，你更别说我信主了，有圣灵在我里面，绝对不会的。你不要低估撒旦的能耐，你以为你不会，圣经上说的清楚，自以为站得稳的，更要小心一点。 在你没死掉以前，你要有肉体，这都是撒旦可以攻击诱惑的把柄。到了死了以后，我们到主那里去，不会受诱惑了，因为没有身体了。没身体的时候不会饿，那你有身体会饿，一饿起来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可能做，你真的是饿得不得了的时候，要偷要抢，你真的饿起来的话你会做的吗？对不对？你有身体，你有性欲啊，它永远是一个诱惑，除非你没有身体。所以除非我将来见主面，我被神更新到一个地步，神给我一个另外一个身体，我说你永远不要在你有生之年说我不会受诱惑。我们是因为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抗拒，但是你别以为凭你自己你就可以。那但是这个更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这边提到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一个事情是立刻完成，待会会说哈，就是哦，先回来再说。有一个动作是一次决定的，一次搞定的 ，once for all， 那就是脱去穿上，那就是身份的问题。但是生命的内在的更新，从里面到外面，这是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坏是变坏的，心智改换一心也不是一次搞定的，啊，所以待会会提到哥罗西书有一段类似的话，就提到渐渐更新。所以是渐渐变坏，渐渐更新，但身份是一次就更换的。所以他有提到说，我们学了他的这个，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时候开始改变。所以我们从信主之后，这个更新的过程开始了。那就提到要除旧布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这个脱跟穿呢，在希腊文的那个动词是一种过去式，就是一次完成的。我脱去一个衣服，穿上一个衣服，身份立刻改变。可是你身份的改变一次完成，内在生命的更新却是一个过程。这两个不一样哈。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看一个电影，是一个童话故事改编的。童话故事就是乞丐王子。乞丐王子是故事是这样说，有个乞丐，有个王子，两个长得跟双胞胎一样。那为什么长得双胞胎？反正故事就这样说的嘛。两个都活得不耐烦了。王子天天在王宫里觉得太受拘束，很想闯闯世界，看外面的世界如何。乞丐呢，在外面每天是过街老鼠，也很羡慕皇宫里的生活。后来在皇宫门口，两个人碰头了，相见恨晚啊。那就行，你想到外面闯，我想到里面去，来交换衣服，交换身份。于是乞丐穿上王子的衣服，好，衣服脱去穿上，他就变成王子了。一进去没有人看出来，然后举行国宴的时候呢，刚好国王生病，王子就得代表国王主持国宴。他穿上是王子的衣服，所以身份是王子，他里面还是乞丐。我的绰号叫做丐帮帮主，所以那个乞丐就是我们丐帮的小弟子。然后呢，他一坐在那儿，哎呦，他变成做主人席了。他说该做什么？那每个人都看他，你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旁边有大臣伺候着。这个王子，他觉得这个王子今天怎么搞的？该做什么都不做了。哦，上了一盆水，他就看了半天，这水是干啥的呢？看起来很干净嘛，现在是洗手水，他不知道。很干净，啊，行啊，口渴，咚就喝了。他一喝，所有的大臣、公主、王子都得喝啊。一喝，两个公主说：“这个洗手水，那你知道，一两百年前没有自来水，没有什么过滤水，就是干净的水，洗手的，不是给你喝的，没煮过的。”他一喝，两个公主就昏倒了。他不管就喝了，喝了以后，总而言之，他就上很多菜了。然后上了鸡了，一看到鸡，我们的丐帮的眼睛就亮了。我们吃叫花鸡的嘛，对不对？哇，好吃啊！哎，有刀叉，乞丐没用过刀叉的，我们想用手吃的嘛，对不对？一拿起来，鸡腿一拿起来，就爱吃了。他这样一拿，所有人都得用手拿， 所以又有两个公主砰昏倒，然后吃完了怎么办？本来手油油还可以洗手，那个手水被他喝掉没水了，那很简单，我们丐帮吃完了以后，他一这样一弄，大臣们王子也得照这样弄啊。总而言之就是啊，就像闹剧嘛。我的意思是他穿上王子的衣服，身份是王子，可他里面的行为生命还是乞丐，所以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乞丐的行为。我们可能信主了，你成为神的儿女，可是你的行为很可能还跟乞丐差不多，还是在那个旧的里面，所以这个是要有个过程的，渐渐更新的。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非常相似的经文里面就提到生命是渐渐更新的。那因此我们所谓信主重生是一个生命的重新再造，他就提到说我们穿上新人以后，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重新再造一次。那也因此第一次创造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时候，那个造绝对不是外形，因为神是没有外形的，所以在第一次的创造我们也是照神的公义圣洁的形象造的。所以照神的形象造是指这个，是一种内在的本质，道德的本质跟西方方面的本质。那因此当神重新再造一次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从这方面开始来改变。那因此接下来他就开始提到了我们待会要讲的一些所谓的细节，一些生新的一个身份有了以后你的行为方面。那从25节一直到第5章第2节，我们再来念这一段。第以弗所书第4章25节，请。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好，就念到这里。那这边提到行为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过，好像它的重点是放在人际关系，因为内在属灵生命的更新是实现在人际关系上。人际关系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想要逃避的。所以今天下午跟王牧师聊了很多，结论是牧师不是人干的。很多神学院毕业生啊，要去当神学院教授干啥都行，或者像唐崇荣牧师做快乐的巡回布道家，巡回布道家都很快乐啊，走的时候带走一片掌声，所有的麻烦丢给牧师去解决，要骂就骂牧师，为什么请我来，对不对？我听不见骂声，我只是走的时候带走一片掌声。哎，做行为布道家也行，做教授也行。教授的话，学生敢对教授怎么样？做牧师可不一样哎，信徒没伺候好，尤其小心一点，长老和执事。我们的说法，长老和执事往往就是牧师的第一号杀手，把牧师给宰了，就是长老执事。当然，你们教会例外。长老只是没伺候好，你的饭碗就砸了。所以很多人很怕做牧师。我的同学朋友，我说神学院的同学朋友里面，很多人50岁就退休了，干嘛退休啊？退休到哪去啊？他没有说退休都不干活了，就是搞个机构， 搞机构什么意思？我就是老板，没有人做我老板。在教会呢，不但长子是你老板，我告诉你，人人都是你老板，公婆一大堆的。哎呀，顺着姑意，失了嫂意，失了嫂意，婆意，还有什么？公婆一堆。所以很多神学院毕业生一幕会下来就怕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复杂呀，尤其中国人更复杂。哎，可是考验就在这里，你的属灵生命如何，就在人际关系当中。所以固然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可是我们也在做牧师啊。我一向觉得我不是牧师的料子，我宁可做别的，我最后的选项才会当牧师的。结果试探我现在是当牧师，我已经可以自由传道，不会当牧师，我还是在当牧师，没有什么不得已。我现在自由传道，什么叫自由传道啊？自由传道就是没薪水的。我已经15年没拿过薪水了，所以呢，我现在一半时间在外面讲道，一半时间牧养我的教会，当然跟我师母在一起了，我们是夫妻档。用圣经上的话来讲，我们叫做百居拉和亚居拉的模式。百居拉就是老婆，那个 Priscilla， 亚居拉是丈夫。圣经中提到这对夫妻只有一次，第一次提到亚居拉和百居拉，丈夫的名字在前面，从此以后还提到3-4次，每一次都是百居拉在前面，亚居拉在后面，跟我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夫妻档，所以我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讲道。那你说，哇，牧师可以一半在外面讲道，我不拿薪水，不拿薪水，我在这边留了几次，都要偷笑了嘛？你还要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我拿全薪，又一半在外面讲道，那可能就会有人讲话咯。所以我15年没拿过薪水了。那既然这样，我就自由传道，到哪儿去都好，干嘛还要牧养一个教会呢？哎呀，牧会是很难，不过属灵生命的塑造也就在最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所以我看我这一辈子大概都会牧养一个教会，一直到真的不行的时候才不行。所以人际关系很复杂，但我觉得不应该逃避。相反的，求神帮助我们从人际关系方面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出来。为什么人际关系复杂？就是人耳濡目染的关系也好，我们会被社会污染。我们当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大陆，有部分可能来自台湾或别的地方了哈。那一样，我们都有一个包袱，就是社会包袱。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很武断的或者很笼统这样讲。但是根据我牧会的经验，我不知道王牧师你有没有牧养过台湾来的跟香港来的。我的经验啊，中国大陆来的夫妻关系特别麻烦，特别麻烦。原因，我们都经过文革，文革之前就有三反五反，我们是批斗文化长大的。你是吃的不一定共产党的奶水长大的，但是你从小就是批斗，所以夫妻一闹纠纷就是斗个你死我活的，从来不懂得怎么样和平相处啊之类的。在中国大陆好像没有和平相处的哈，台湾香港来的哈，我说不是说基督徒了，一般的人也是，哎呀，你说好也好，不好也好，懂吧？中国古人是教导我们温良恭俭让，可是马英九就死在这里，他就是温良恭俭让，可台湾人讨厌他的温良恭俭让，所以现在有一个候选人在选国民党主席的，他说放心，我一上台我绝对不会看到我的温良恭俭让。什么？中国古人温良恭俭让，这是我们的美德耶。可是中国大陆，我们过去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孔老夫子都扫地出门了，你还有温良恭俭让？你跟你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有温良恭俭让？所以吵起来就非常厉害。我们教会曾经，以前的教会有一对夫妇，太太是台湾来的军人子女，嫁给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信主的哈，常常夫妻吵架电话就打来了，张牧师赶快来救我，我们家里的共产党欺负我，国共内战呢。 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家的共产党欺负他，他自己是什么国民党的。但是就说我们有个包袱，社会长大的时候，你这个里面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他们这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你的周围的朋友邻居是怎么样，这些都成为你自然而然耳濡目染的学习对象，本来就这么回事。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对夫妇，中国大陆来的，先生是大概是湖南的，湖南人，湖南骡子。然后夫妻吵架，太太打电话来求救，我们去他家，我刚进门就听他还在骂他老婆，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我平常还是笑眯眯的哈，有时候我要翻脸，我桌子一拍，我说你给我闭口，几个月前你刚受洗的哈，你是基督徒哎，你讲话能这样讲话了吗？当我的面你骂我老婆骂到十八代去了，我不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是个基督徒吗？一句都不敢吭了。当然你信主了，我就说身份上换成基督徒了，你的生活言行举止一夜之间就超凡入圣了吗？那还早的呢。可是毕竟你要知道，你从小可能你爸是这样骂你妈的，你现在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能这么做。但是原生家庭就是你耳濡目染，就是从小是这样长大的，你会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但是你是基督徒，新造的人，一切已经过去了，重新开始讲起基督徒该怎么彼此相处，夫妻要怎么彼此相待，重新算起。你别跟我讲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你不再跟以前一样了，否则你怎么叫新造的人？你不还是一个老的吗？还是那个死样子吗？所以啊，当然你们教会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在很多教会重复发生，每个教会都有一大堆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说哈，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没有碰过？哎，那就是你少见多怪了。有一次我们在 Boston 来了一对夫妇，从那个什么 Montana South Dakota 那种地方，都是牛比人还多的地方，鸟不下蛋的地方，来了 Boston 啊，在我们小组聚会嘛，就欢迎新朋友。然后问了半天从哪来啊，怎么怎么，最后一个问题，那你们两位信主了吗？很简单，夫妇两个彼此对看一眼，啊，这就不好说了。我们台湾来了最容易产生误会就这句话，因为这就不好说了，在我们台湾人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有点秘密或者不好意思讲，所以你一这样说，台湾来的时候啊，那就别说别说。哎，中国大陆相反，这就不好说了，你多问两句我就告诉你，这样你就不问了，你知道这样？哎呀，我准备要讲，你不问了啊，给我算了。我们说什么不好说，很简单，答案是我是基督徒或者我不是基督徒，什么不好说呢？很有意思，两个人都这样对看一眼，都很有默契，最后都是丈夫代表做发言人，这样说吧，我们两个都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讲的字正腔圆呢，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我说哎，我很好奇，受洗我知道，你是非基督徒什么意思啊？非基督徒啊，就是你们信的我都不信的。我信啥你不信的？哎，比如说你不是相信什么童真理玛利亚生了耶稣吗？童真理会生孩子啊，庄牧师，你本来不是化工博士的吗？你想也知道你骗小孩的，童真理怎么生孩子？我不信。那你们信啊？那死人复活还能复活也不信。那什么神创造亚当夏娃造人，那不是我进化论者啊，真的我们信的他都不信。那我说那你干嘛下水呢？他受洗了。哎，就在那个了不下蛋的地方，那个镇里面没看过中国人，看到我们就跟动物园的一个怪兽一样，全镇都很轰动。哎，那很多年前嘛，十几年前，对不对？在那个小地方来了个中国人，读个硕士班，已经是高级知识分子，那学校最高级就是硕士了，博士班没有的。然后一个美国老夫妇接待他们，哎呀，中国来的，让他们住阁楼不要钱。他们心里想，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吧，他们要图个什么啊？我们两个求了一命一条啥也没有，看了半天人家就是爱心呗，没有什么图的，那好吧。然后有时候逢年过节感恩节了圣诞节带他们去教会， 哎，入境随俗，看看人家怎么过节嘛。哎，去去教会的，一年多拿了个硕士了，然后波森找到工作了。哦，乡下人要进城喽，要走了。老夫妇呢，眼泪汪汪的，好舍不得你们走啊。走以前可不可以答应我们再做一件事啊？啥事啊？你们愿意受洗吗？受洗？夫妇两个一看，不就是下个水吗？人家一年多都没收你房租，对你又那么好，连这个都不答应，这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对不对？也说不过去。然后再看一眼，还有一个默契，行。哇，一说行啊，那老夫妇脸都开花了，你知道，好高兴哦。去告诉他牧师，牧师也很高兴。那个敬礼池十多年没开张了，哎呀，美国教会都是死的人比洗的人还多，都死了一堆，每天追思礼拜，洗礼从来没办过。特别牧师把这洗礼池哦，可是洗洗刷刷了，十多年没用过来啊。那个热水我都不知道，哇，那天呐、啊，全镇当作大事，镇长都来了。哎，来自于无神论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受洗了，哇，观礼的人很多哎，牧师特别印了一个烫金的受洗证书，但就是从头到尾压根就没问你信啥呀，就下水了，这水里捞起来跟捞个饺子一样，这样下过水的非基督徒还有。可是我发现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比他们还麻烦，这两个讲得很清楚，我是受过洗的，但我不是基督徒。有些人也是一样受过洗的，你不是基督徒，但却你以为你是，麻烦在这儿。这两个人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可是很多人也受过洗，他还以为他是基督徒。我会让你今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恐怕不一定上得了天堂，你不一定是，如果受洗的还不是，哎呦，受洗算啥呀？圣经上有哪一节圣经告诉你受洗得救有吗？没有。口里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哎，这话有，但有受洗得救的吗？我也给人施洗的，我在 Boston 是恶名昭彰的。有人说，你要让庄牧师给你施洗，你可得坚持下去了，坚持啥呀？我的受洗要上两个班，每个班三个多月，14周。那上课14个礼拜，只要缺课3次重修，所以你得坚持下去。哪一天下雪了你没来，怎么了？你家的雪比我们家都大呀，我们都来就你一个人没来，缺课一次。那一天要来上课前跟老婆吵架气得不来了，缺课一次。老板把你叫你出差，缺课一次。老板叫我出差，那常常叫我出差换工作，否则你别受洗了，哪有每个礼拜天叫你出差的？所以要坚持下去。那好了，那在我教会受洗的那受洗证书，你到天国当护照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我受过洗的一定上天堂，我不敢说，我不知道王牧师敢不敢？你看有哪个牧师敢说？盖上签上我的名，盖上我的章的受洗证书，天国当护照用，绝对不会拒签。没有一个牧师敢保证。那你拿了一个受洗证书就说我受洗了，当然上天堂。哟，签字的牧师不保证，你替你自己保证。我告诉你，你会跟美国入境一样，当然移民官就叫你回去了。我告诉你，蛮有可能的。所以受洗不是得救的必然的保证，不是。所以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得救？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觉，今年刚好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我们脱离了天主教。那其中有一点事情我们强调，因信称义，因着信被算作是义人。其实这句话是圣经上的话了，天主教徒也没否认这一点的啊。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而称义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和错觉，就是因为我们既然不因行为称义，就行为不重要。也就是说，我受洗了，我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现在呢，哎呀，爱太多了嘛，所以老婆一个不够，盖了小三啊、小四啊、小五啊什么的，哇靠，乱爱一堆，没关系，天堂还是去的。 顶多我多带几个人上去就是了。广东话说，那有没有搞错？你会上去吗？你上得去吗？我因信称义啊。对啊，你嘴巴说信啊，你嘴巴信说的信是真的信吗？人心隔肚皮哦，你说了算吗？何况有的肚皮，有的人的肚皮又特别厚，隔肚皮。所以圣经上不单雅各书，连保罗都说，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事实上第四章第一第二节他就说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的行为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呼召那个得救的身份相称。行为不会让你得救，但行为证明你有真信心。所以你有信心吗？ Show me， 拿给我看，就用你的行为啊。你就说我信，我就是信，虽然我做了一塌糊涂，但我就是信，那个信算啥啊？雅各说得很好，那是虚浮的信心。那就是说你有真信心，你一定会努力的期望活出信心的行为来。如果你说有信心，行为一塌糊涂，根本南辕北辙，你别自欺欺人，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得救的信心，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容易被社会污染。所以后来就待会讲，一方面一方面讲啊，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基本上的共通的格式都会提到负面的警戒，不要什么，也会有正面的吩咐，就是说你要什么。虽然不是每一个都一样哈，但大多数都有负面的和正面的两方面的一个劝诫。那第一个，那就要说话。他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个有个 context， 一个上下文哈。要与邻舍说实话，邻舍不一定是你住的邻居。旧约圣经中谈到邻舍，爱邻舍如同自己，通常就是你的弟兄。后面又说，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所以因此这个上下文来说是指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不要说谎话，诚实。但是推广起来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人都应该诚实。但是这边的上下文直接的是说跟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应该诚实，不说谎言。不说谎言什么意思？基督徒没有白谎。你说有善意的谎言，有善意的谎言吗？所以偶然间就看了一些大陆一些怪怪的节目，都是因为我要找我的要找题目，然后隔壁 YouTube 就出来一堆。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什么爱情保卫战，是不是？哎呦，什么夫妻关系吵架的，哎呦，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譬如说有个男孩子，他呢对他女朋友隐瞒了很多事情，隐瞒过他过去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事情，什么事情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然后他说我是为你好啊，所以我才不说实话的嘛。为他什么好？因为我说了实话你就不要我了。那到底是为谁好啊？我不说实话是为你好，欺骗女朋友是为他好，为了避免女朋友把他甩了，根本是为自己好，哪有为他好啊？所以善意的谎言，这个谎言绝对没有善意，恶意，对不对？欺骗。那有没有善意的谎言？有些人说有啊，譬如说如果家人一个老人家送医院以后检查出来癌症末期，只剩三个月，那好，一个是医生要不要告诉他，第二个家人要不要告诉他。我们中国人呢，通常都是不告诉的，叫善意的谎言，免得他提心吊胆啊，不要告诉他，医生也不告诉他，家属也不告诉他。那我告诉你，在美国哈，医生会告诉他的，你不告诉他，病人会告你的，病人可以告你的啊。那你怎么告诉我善意？他认为不是善意，你早点告诉我，我只能三个月可以活，我可能把我遗产先安排好，遗嘱写好，什么都弄好。如果剩一天了啊，我明天要死啊，我来不及做了。对，所以你说善意，你的善意可能对他是恶意啊。 对吧？何况据我的了解，大部分的病人你不必说，他心里都有数，命是他的，他能活多久他即使不能算那么准，他大概知道我大概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就你骗我，我也假装骗你，所以两个都骗来骗去，其实两个心里都有数，要死了也该死了。所以善意的谎言你不如委婉的，但是很直接了当的在适当的时机坦白告诉他。所以我觉得你所谓善意的谎言，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如诚实一点，诚实一点，或者你至少不要刻意的讲一个反话。哎，没事儿，你们活了千秋万岁，明天这样子死的还够千秋万岁，你这话有点太过分了。当有一天如果说他只剩一口气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快死了，可是你这样说结果呢，那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他要死的时候可能事情真的是没交代啊，来不及做好一些预备啊，然后他眼看着，你知道吗，很多老人家过世的遗嘱没弄好，什么没弄好，儿女就为了争家产吵得一塌糊涂，早点预备好不就好极了吗？所以你别告诉我善意的谎言，至少在基督徒来说没有叫做善意的谎言。不要说谎，说实话。当然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还有一些讲究，但基本原则就是诚信，诚实，说实话，这是弟兄姊妹之间相处啊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很有意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边有说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但是没有说不可以生气。如果说不可以生气，那就有点难了哈。都不能生气，一生气就犯罪，没有，生气不一定犯罪。耶稣也生气过，如果你真的是没脾气，你真的有点毛病了。怎么可以永远不生气呢？有时候你该气，你觉得你该气也不气，所以生气不是问题。但是生气有时候会失去控制，失去控制的话，他下面就提到了一种会犯罪，第二种会含怒到日落，就拖了很久，第三给魔鬼留地步。生气而犯罪什么意思？你气起来的时候，第一嘴巴会犯罪，就像我那对夫妇那个丈夫一气起来把老婆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这就是你有理由，你可能生气有理由，可是你气到一个地步，在骂人的骂到这样的地步的话呢，你就犯罪了，犯罪了啊！所以生气不要犯罪，你要控制你的脾气。那当然我们知道，但生气起来的时候就不容易够控制嘛，所以你要提醒你自己，生气不要犯罪，有些话绝对不能说。我跟我太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约法三章。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很特别，特别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从现在年龄来讲不算太晚了，我大学四年级开始跟我太太而且快结束的最后两个月的时候才跟她开始谈恋爱，但是那时候我本来已经准备不谈恋爱了，甚至准备好搞不好要独身了。为什么呢？我大学一年级刚信主哦，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热火朝天的，参加一个特别聚会，门徒造就营，三个礼拜的，那个地方很特别，在台湾中部叫做马明埔，我们号称马明埔第二期的，好像黄埔军校黄埔几期了，我说马明埔第几期了，第二期，到第三期就结束了，没有了，我是马明埔二期的，哇，在一堂聚会里面，有个牧师就讲到，我们都是大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嘛。然后他就给我们提到说，哎，年轻的弟兄姊妹要早早的为你的婚姻对象祷告。对啊，要祷告。他结束的时候用个例子做结束的。他说一个美国小男生啊，八岁，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牧师不知道讲到一个什么道，讲到夫妻什么的，那小男孩回家就有一个祷告，哎，他怎么祷告？上帝，求你为我预备一位最合适的妻子，跟我将来同行天路。不错。但是呢，在他看到我以前，封闭他的眼睛，直到他看到我，也关闭我的眼睛，直到我看到他。哇，我想八岁啊， 哇，有这么成熟的祷告，我想说我都19岁了，不过还好还没有女朋友，我就开始祷告，上帝关闭我的眼睛直到我看到他，自动祷告，上帝最爱听我，立刻垂听，我眼睛都闭起来了。一直到大学4年级快毕业了，忽然想起来说，哦，大学快毕业了，别人都有女朋友，我没有啊，主啊，我可以打开眼睛了吗？好像祷告结果上帝没有说反对嘛，于是打开眼睛看看，哎，我在台湾大学，我们大基督徒团契那时候正火热的时候，200个弟兄姐妹，姐妹至少占一半嘛，对，100来个。然后我在教会，我们还有一个大专团契，各大学的有70-80个，其中一半以上是姐妹，所以总共有150个候选人。我大四嘛，对吧，已经最高年级了嘛，顶多跟我同年或比我低的嘛。那我一想，哎呀，150个，哪一个才是我失落的肋骨呢？想半天，不要稍微过滤一下，150个太多了。后来我想 ，OK， 好，身高不能超过158公分，到我的水平，不敢高攀，我就切掉一些，切掉一些，还有超过100个，还是好多啊。我心目中就私下里好像列了一个参考名单，提名代祷。主啊，是那位1号的姐妹吗？是你为我预备的吗？那我当然不敢说，祷告完，上帝给你5分钟，给我一个答复。我哪敢啊！我命令上帝5分钟给我一个答复。所以祷告完，祷告又祷告，祷告一天、两天、三天，看有没有感动。如果没有感动，我可是不敢动的，我很内向。祷告了1-2个礼拜，哎呀，没有把握啊！算，那主啊，那是2号的吗？然后3号嘛，哎呦，说了，已经快1个月了，就已经才练到第3号，你知道？我说主啊，我快毕业了，这样练下来，我这个名单都没练完就毕业了，有没有办法快一点知道呢？正在说呢，有个学长弟兄，他要出国读书了，我们给他开欢送会啊，饭吃完了，学长给我们学弟学妹一点勉励的话吧。哎呦，这个学长不过大我们1岁。好像老气横秋了，翻开圣经就跟我们分享，他就翻开哥林多前书7章25节，论到童身的事情，就独身。保罗说：“我没有主的话，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够做中心的人，我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弟兄就这样念了。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妻子。然后转眼一看，学弟学妹们，我们读大学本科的，谁有妻子啊？都没有。那意思广义的来说，有女朋友了就不要甩了她，没有女朋友了别求了，手术安长吧。回家路上我就说：“呜呼哀哉，主啊，我就是没有的，手术安长，那就没了。”那没了什么意思啊？没女朋友就没老婆，我一辈子就没老婆啊！哦，主啊，我有独身恩赐嘛，我怎么看都不像哎！哎呀，我一向是孔子的学徒，孔子教我们要做君子呢，离开厨房，所以我离开厨房远远，从来不烧饭，连洗碗都洗的不多，那这是要悔改的地方了。那我独身怎么办啊？所以那段时间啊，我常常有时候在钢琴边，我不会弹钢琴，我不会自弹自唱，我只在钢琴边就唱那个传统圣诗里面的《亲爱主，牵我手》，哦，唱得很有感情啊。亲爱主，牵我手，牵领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唱了1个礼拜。有一个姐妹172公分的好朋友，不在我的名单内，不过是好朋友，跑来悄悄地问我：“主坤啊，你怎么了？你失恋了吗？”我说：“啊，为什么我失恋了？你连唱1个礼拜了耶，而且那么有感情，莫非你失恋了吗？”我连单恋都没有，就还没练完名单就没了，手术安长。怎么讲啊？解释不清楚，真的是不好说。我说没有，我没有失恋，我怎么解释呢？我连单恋都没有就没了。他说啊，那不问了。我知道不能再唱， 再唱下去啊，全校都以为我失恋了。事实上，很多年以后，十年前，十五年前，碰到一个学妹，是个比我小的学妹，她还记得我，庄哥，对你印象好深刻哦。我大一刚进台大，你大四，就天天听你唱《亲爱的，牵我手》，好感动哦。他知道我在感动什么吗？那是我，有人叫做我的失恋歌，我哪里失恋？就反正就是，他不知道以为我在为什么唱那条歌，你知道吗？所以我知道，哦，唱到全校都轰动，还是闻名了。后来想说，好，罢了罢了，大不了不结婚了。当然我不敢说神不要我结婚，那大不了就不结婚了嘛，独身就独身吧。反正如果神认为是对的，我怎么看都不对，那神总是对的吧。好，准备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了。其实同个礼拜哦，我老婆在祷告中，她也对神说过：“神啊，如果她结婚，会让她把丈夫跟妻孩子放在上帝之前，影响她对神的关系，她就宁可不结婚。”哎，一个礼拜以后，我们两个就碰面了。啊，碰面也不是说第一次认识，我们本来就认识了。啊，我们同个教会，都台大的嘛。我是师班指挥，他是我师班班员呢。啊，一个礼拜见面两三次了，只是没有列在我名单内就是了，有眼无珠嘛。然后呢，我跟他没有真正正经八百讲过话，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要毕业了嘛，我是台大团契总主席，武侠小说就是总瓢把子。我们下面有六个学院，有六个学院的分院主席，好像六个小组长。或者武侠小说六个分舵舵长，我是总主席，那么要交接啊，所以新选出来的新同工，我是大四的学长啊，召见学弟学妹，个别面授机宜，很拽的啊。我召见我老婆，她是农学院下一任的院长，主席啦。然后有个弟兄告诉我，农学院的说为什么选她，是我们农学院最爱主的姐妹。是吗？嗯，我都没有放在名单内的。那就跟他谈一谈喽，他怎么信主的了，家庭背景的。那既然这个弟兄说是最好的姐妹，我当然要多听一听哦。谈完以后，哎呦，相见恨晚呢。哎，但是没有说去追他了，我已经决定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了嘛。所以谈完就谈完了，嗯，印象不错，如此而已。然后谁晓得呢？那时间就常常有不同的原因。哎，搭公交车正好碰到他，那也不能当作不认识吧？就话题就一个字，然后像连续剧一样，你看韩剧你就知道了。最后某一天，我们两个对看一眼，就这样子的，搞定，这一个月就搞定了。那搞定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就约法三章。我说，哎，我们。可没有自己要去追什么男朋友女朋友的，神就把我们摆在一块儿，而且怎么看怎么对眼，所以是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人不能分开。所以我跟我太太说，约法三章，我预计我们将来一定会吵架，一吵架会口不择言的。 OK， 有一句话不能出口，不能说分手，一气起来说算了分手，不能说分手，正如不可以说离婚一样，再怎么生气这句话不能出口，一出口以后呢，后果就难料。为什么呢？可能对方会觉得，好，你曾经提过分手，虽然你说没有没有，那人生气气话不算，谁晓得呢？你心里有过这个念头啊，你知道，这下来就永远洗不清了。所以我们的约法三章就是：生气不能说分手。那这只是小事一桩哦，但是还有很多。会让你生气以至于犯罪的事情很多，你要事先在你平常的情况下自我约束或者彼此监督，免得你到那时候气头上的话呢，你就会说出来，你就会做出来了，那时候你后悔恐怕就来不及了。生气不要犯罪。接下来不要含怒不可到日落，不要拖延，这是弟兄最容易犯的错误。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调查，我现在试试看啊。假如有碰到困难， 这个困难，特别是人际沟通上的困难。譬如说，弟兄姐妹跟你的老婆老公有些话题谈不来，或者教会同工，或者你公司同事有个问题谈了谈，你觉得哎呀跟他讲不通。然后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讲不通我也要跟他讲清楚，非要跟他当面谈不可，就是直接面对问题。好像心理学的好像说一个难关像一个圆圆的木头在这里，我就直接过去。另外一种方法是绕过去， avoid 避开，绕道避免。我来问问看，你比较喜欢单刀直入直闯过去直接面对问题的举手，你喜欢这样子的？ OK， 那你喜欢绕过去的举手。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当然我刚看到了弟兄姐妹都有，但是心理学家的分析，大部分的女人比较喜欢直接过去，大部分的男人喜欢逃避。放在你自己家里看看，你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老公愿不愿意跟你谈，谈到半夜要谈完才睡觉，还是说啊算了别吵了，明天早上再说，或者下礼拜再讲了？大部分提议以后再说的都是男的，因为男人不喜欢处理这个困难的问题，但结果常常会把问题更加恶化。你不谈可以，28年后你老婆永远记得28年前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这死没良心的干了一件事，她说有吗？然后你都忘了。嘿，我告诉你她可记得很清楚，但是28年后她记得的细节过程情节可能跟原来有点走样了，因为太久了嘛，你把那件事情让他埋在那个28年，那肯定有点夸张了。但是你说他夸张，他说没有，就这么回事，你就死不悔改。所以呢，我老婆的绝招，碰到这种事情，事情不谈清楚，不准睡觉，我都要投降了，你知道？哇，搞到半夜，他的理由不敢录到日落，其实日落已经睡到半夜了嘛。当然只是开玩笑了，不过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拖延不处理问题就自动解决，往往不是如此。男人会误以为时间过了慢慢就解决了，知道问题有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没有说清楚的话，当然不是说不敢录到日落一定要当天解决，我的意思是尽快而且清清楚楚的把它解决，你不要拖，不要拖，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说是容易，做起来有时候有点困难，没有错，但是你要记得这个原则。第三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从中挑拨的机会。教会中有时候也会如此，因为我说这个整个都是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固然可以推广到跟非基督徒的交往，但更多时候是基督徒当中交往。挑拨的机会就是说，我听说谁在说你，你传这种话啊，听说有人在批评你，这个话传话过去的时候，就有可能这个话传过来传过去，很多事情都走样了。哎，这个问题呢，你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你不如当事人跟当事人直接讲，直接把话说清楚，你别传过来传过去，然后越传越离谱，那这个就会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魔鬼从中间会挑拨，造成教会的分裂，很多教会的纷争都从这种问题开始。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你可能有理由生气，但是即使有理由生气，你不应该犯罪，你不要不处理，让他以为自己可以解决，不，同时不要给魔鬼有任何在当中搞破坏的机会。那再来第三个是什么？他不要偷窃，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当然我们这边有谁当扒手吗？早期教会是真的有扒手，可是现在呢，我们读的书比较多，来美国都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扒的方法手段比较高明一点，智慧财产权啊，哎，我们的扒的方法不是那种小偷那样扒的。总而言之，他有提到你要做正经的工作，正经的，然后呢，亲手做正经的事，同时 我们如果有余的话是可以帮助缺少的人，所以工作观里面不单是供应自己，要供应别人，帮助别人。工作挣钱不仅仅为自己，也不是为家人而已，我没有说不顾家人，自己个人自己家庭当然是首先，然后同时也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特别是弟兄姊妹的需要，在这方面啊，要做正经的事情。那当然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带了一些光碟，但有一个光碟我倒没带来，有一个是基督徒如何处理财务的问题，但我有一些光碟是箴言，箴言里面其中有一课是基督徒如何理财，管理钱财包括怎么投资，但也包括怎么捐献啊等等这些问题。总而言之，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什么叫做做正经事业？做正经事业就是用自己的智力劳力干活挣钱，也就是不贪不劳而获之财。不劳而获，不劳而获之财是什么意思？你没有花什么代价是得来的。譬如说炒股票，炒股票哈是不劳而获的。你说炒股票也要有智慧啊，懂得市场的变化，然后才能赚到钱呢、啊。但是 OK， 第一个你不一定是超越时代的哈，有可能你会上当，也可能会说。第二个，股票市场的高低，甚至说起来你没有花一分血汗钱。第二个，你顶着抓住这个趋势，譬如说炒房炒股，这都叫做不劳而获之财，你少赚这个钱，你少赚这个钱，你有可能会亏，但不是因为亏而不去炒房，而是因为就是赚到了，这是不劳而获之财。箴言里面很多这样的话，人不要有恶业，坏人恶人的眼睛贪图那种不义之财或者不劳而获之财，你贪图这些钱财，钱财会长了翅膀就飞掉了。有一次我去温哥华，有个教会就像你们一样，然后他们有礼拜五晚上聚会，礼拜六的早上有聚会，礼拜六晚上没有。但是我们去一个执事家里吃饭，对，都是长职同工，执事同工。吃完饭以后，后来那个牧师就说：“哎，庄牧师既然好不容易来了吗？吃完饭就跟执事同工分享一下，勉励一下。”那问我你要讲什么话题啊？我说：“你要我讲什么话题？你随便挑。”从交友、恋爱、婚姻讲到投资股票都可以，啊，当然交友、恋爱、婚姻不必了，那些都是执事都结婚的。股票，那牧师就很有兴趣了。牧师，庄牧师，你对股票什么看法？啊，我的股票看法是这样：股票市场可以考虑，但是单独公司的股票不能买。为什么？我说，第一，风险高，可以大赚，可以大赔。那风险高就会让你牵肠挂肚。所有的投资会让你牵肠挂肚的，你的眼睛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所有让你牵肠挂肚的投资都不符合基督徒投资的要件。能投资的就是投资下去忘记它的存在，过好几年想起来了，一看赚到了，那就可以。要赚到亏的不算，要一想到赚，然后平常都没注意到它的存在，那就可以。他就说好，那这样子，庄牧师，这样今天晚上吃完饭你就跟执事同工谈谈股票，啊？为什么跟执事同工不谈侍奉，不谈别谈股票呢？哎呀，庄牧师，你知道我们全教会的执事同工，全部是买上海、深圳股票的。礼拜天你看他脸色都知道，上个礼拜上海、深圳股票是涨还是跌？如果每个人都乐乎乎的，牧师啊，教会有什么需要跟我讲，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股票涨了。如果这个只是一个苦瓜脸，牧师啊，为我祷告，软弱呀，软弱，我刚讲完软弱，只是为主席软弱了，司库也软弱，怎么全执事都软弱了？上个礼拜上海股票软弱。那你知道这个牧师也是安徽来的，他没买过股票，所以他没闯荡江湖，我可买过两次而已，都赚到了。从此以后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买过股票，我也买共同基金，所以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牧师没买过， 所以要劝他们别买别买。他们都想说，牧师你又没买过，你哪懂啊？哎呦，牧师什么都要懂啊，所以啊，牧师不是人干的，哪有每一样都要懂啊？哎，碰巧是我买过嘛，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在温哥华特别不能买房地产，那时候是十几年前了，现在更不得了了。现在温哥华买房地产是怎么买，你知道吗？都是中国人，一箱一箱的现钞，100万加币买房，150万 cash 一箱就来了，没有支票的，更不要贷款，就150万。加拿大人都被中国人吓坏了，他一辈子没看过150万现钞长什么样子的，一箱，那都是在红色通缉榜上的贪官，不然哪有这么多 cash 啊？哟，所以房地产炒得要命啊，加拿大人都抱怨，还女儿嫁不出去了，买不起房地产，都被中国人炒的。我说弟兄姐妹，你有钱也别买在温哥华炒房，要买你自己的房住你就买，但是你别买3栋4栋5栋，你赚到了你就没良心的，让人家嫁不出去娶不了老婆都是你害的，亏了呢你倒霉活该。那股票呢，上海深圳股票别买，我告诉你，哎，这个公司股票买起来上上跌跌的。当然我讲完了他们听不听我不知道了，回家以后第二个月我在报上看到了上海，那是十多年前哈，上海股票腰斩跌50%。我心里在想，那个教会的执事如果听我的劝，当天就把股票卖掉了，听到上海股票腰斩的时候一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已经卖掉了，哇，跟那个赔的人比较我就等于赚一倍了嘛，对不对？那另外有些人可能没卖掉啊，庄牧师乌鸦嘴，我半天跌一半呢，你看会不会心如刀割啊？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也没再去了嘛。做正经事业，圣经上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箴言是这样讲的：你最好耕你自己家里的田。什么意思啊？从某个方面来讲，做你的本业，不懂的行业你别乱搞，耕你自己家里的田地，你就有粮食充足。你会耕别人的田吗？或者眼睛看来看去看别人的？总而言之，不要偷权，不要用求机取巧的方法，也不要用就是说盗窃别人的智慧财产也是一种偷窃啊等等。那再来一个，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不要说破坏性的话，要说造就性的话。什么叫造就性的话？造就性的话不一定是顺耳的，忠言是逆耳的。可是有时候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口气，可以说彼此规劝，这是造就人的好话，不一定都是吹捧的好话哦。哎，所以有时候忠言逆耳，但是有的时候为他的好处你得讲。当然中间有讲究了，什么时间怎么个讲法，这个是有一大堆的问题，有时候我们都要祷告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有时候该怎么说。有一次在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我说在那时候好像是在忘记读神学院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男的哈，他不是基督徒，是一个慕道友，我跟他也不太熟，但是呢团契的姐妹很怕他。为什么呢？这个男的呢没结婚，显然就是属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剩男啊，30多岁没结婚的。碰到一些姐妹呢就常常跟，哎，有电话呀，跟你打电话，姐妹想说我跟你不熟干嘛给你电话呀。那有时候有些人有他的电话以后常常就11、12点打电话，那么晚打电话啊。所以因此姐妹之间会传话，小心一点，他好像这样子。所以越是这样他更好像每个人见到他都躲着他，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人家都不喜欢我啊，怎么怎么的。那我看在眼内，我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跟他也不熟嘛，啊，他也没问我，所以我就没说什么。有一天他来找我，他有一个多礼拜这个眼镜啊一只脚断掉，那他是偷懒了省钱了干嘛了，他就戴一只脚的眼镜，就这样，然后又怕眼镜掉，这人就歪歪的，就怕他掉下来这样。有一天就说，哎，老庄啊，为什么人家都躲着我啊？我说老兄啊，你看看你， 的世界都是歪的，你看头歪着头。我说眼睛一只脚掉，为什么不去换一个呢？这就是忙啊，没空。我说你是歪歪的戴着眼镜看，整个世界都是歪的，别人看你也是歪的，你懂吗？这就是你的问题哎，在你眼中整个世界是歪的，每个人都歪的，别人也觉得你是歪的，那到底是谁歪啊？换个眼镜吧。哦，那为什么没人跟我说？我说谁要跟你说？说了又怎么样？那你现在问我了，你问我，我就告诉你，你眼镜歪了，事实上你整个看世界、看人都歪了。这是我真的要讲的。你这个人啊，做一些事情，譬如说，当我没有再继续说，你为什么跟女孩子要电话啊？对啊，而且半夜11、12点打电话，我没讲一大堆了，我只说你要注意，你现在看世界、看人是歪歪的。别人看你也是歪歪的，这是为什么？你跟别人的关系很有问题，别人也躲着你，所以你要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他听懂了，下个礼拜真的眼睛都换好了。当然，整个人变好了吗？我不敢说，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啊，他后来他对，因为工作什么原因，但没多久又走了。所以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说。我就算要规劝他，我也不会抓着他过来胖两句话就这样告诉他了。我也等候一个时机啊。那通常最好时机是你来问我，那通常你就愿意听，我就会告诉你。我不会把你抓过来训话，老兄，我告诉你，你怎么对人？我这样讲的话，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他可能会辩解，他可能跟我翻脸成仇。但是机会来了，该说的我就说了，我不会保留的。我会告诉他，我会委婉的说，但会很直接了当的跟他说，不应该这样，不要这样做。那时候，有时候他会听进去。那最后一个是不要心存苦毒，不要在圣灵担忧嘛啊！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狼牢、毁谤等等一切的话都要除掉，而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效法神，凭爱心行事。效法基督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不要心存苦毒。有一些事情放在心里，因为误会，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东西放久了会变质的，心就变成苦毒。苦毒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就会走样，走样以后，你跟人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要避免这个，然后从基督徒来说，凭爱心行事。效法基督的舍己，效法基督的饶恕。你知道很多事情哈，常常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可是你搁在心里，搁久了以后，真的会变到你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准备受洗，我们的受洗班什么课程都上完了，还没有给她受洗。那么通常我会约谈，然后才受洗。我们家的那个老婆啊，师母呢，她属灵上比较敏锐。他总觉得 something is wrong， 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心里不太平安。这个老姐妹有个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什么事，但总觉得有一个疙瘩在那里，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哪一天去看他，就跟他谈受洗的事。他女婿就问了好几次，说：“哎，庄牧师师母，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这个岳母？”后来有一天。他们礼拜天我们都有受洗班嘛，哈，受洗班基本课程讲完了，有时候交通分享。那个老师有一次跟师母讲说：“哦，今天这个姐妹讲了一件事儿，哎，可能漏了一点口风。原因是那个礼拜天早上，他们要来教会之前呢吃早饭，然后那个弟兄，这是他岳母，那个弟兄呢，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大概煎个饼，然后。”他就给他儿子一块，给他女儿一块，然后两块嘛，哈，然后这个女儿说了一句话，说：“爸爸把那个大的给我。”爸爸就骂他女儿说：“你是姐姐，为什么不让妹弟弟每次都要大的？你每次都这样。”然后这个岳母在旁边啊，哎，你误会了，他说大的是那个大盘子的啦，不是大的饼。你啊。就跟师母一样，都会偏心。然后这个弟兄一听， 我偏心，对，我错了。你说师母，师母怎么偏心了、啊、师母怎么了？他不讲了，他回房间了。那这个弟兄呢就不放过他，就跑到房间怨我，然后认罪悔改。你说师母什么偏什么心，就不知道他什么东西。后来他就讲了，哎，几个月前还是一年多前了、哦、有一次我们教会有那个感恩节晚餐聚餐嘛，就那天呢他们就抱了一个电锅，里面有生米，去教会才去煮，不是煮好的饭，生米带去教会煮。所以他捧着那个电锅进去，那师母看见说，哎，你煮好的饭吗？啊、哦、不是，生米要去煮。哦，师母就哦了一声没说什么。这个老人家心里就想，师母肯定瞧不起我们，我们要用教会的电去煮饭啊，贪教会的便宜吗？其实师母没有说什么，哦一声而已。他心里想说，师母一定怪我们用教会的电啊，连这个都碍事。其实不是，他觉得说热乎乎的饭比较好吃嘛，我煮好了热乎乎，开个车40分钟到这都凉了吗？他是这样想，他没有说让这个偷教会的电。但师母也没有说，他就觉得说师母就狗眼看人低，说我们贪便宜，其实师母什么话都没说，还是放在心里，谁都没说，连他女婿都不知道。那天早上就说了，那天我们烧饭的时候，师母不是这样子吗？他说那个我他的女婿说，可是师母只是嗯了一声，他说了什么吗？没说，他八成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对女婿说，那你冤枉师母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种事情埋在心里埋了一年多，现在才说出来，师母肯定没这个意思，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哎，那天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受洗班的人讲说，哎呀，后来想想我也真的是很可能冤枉师母，师母什么没说啊，我怎么会觉得师母狗眼看人低啊，师母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是，然后这个总觉得是一埋一年多，他现在就有个苦读，对师母一直有成见，师母就是这样，看人就是这样。其实师母根本不知道嘛，他一讲出来了，哦，我们知道有这回事了，我们约了时间去看他。那我们在琢磨，那当他跟他讲说，老姐妹啊，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啊？师母要这样问嘛？啊，那这样问表示有人传话咯，啊，谁传话了？又越描越黑了。但是这个疙瘩不解决怎么办？就那天我们就去看他家嘛，然后他东北人嘛，然后就讲起什么做烙饼啊，总还很会做面食的、啊，然后讲了一些，先聊了一下，然后开始在进入正题了。那个老姐妹就自己讲了，师母，我对不起你。我对你一直有成见，从那一次感恩节烧饭的事情以来，我就心里一直嘀嘀咕咕，觉得你瞧不起我。那现在想想，其实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其实你根本没说什么，但我一直对你有这个想法，所以一年多以来我就越来越那个。那现在我女婿一讲，我心里想想，说的也是，你啥也没说啊，那你是有这个意思吗？可能也根本没有，可是我一直觉得你有，然后就不得了了，然后就跟师母道歉嘛。师母说：“哦，没关系，这件事情其实是误会，对不对？那既然你自己圣灵感动你，那你也了解了，过去了，没事了。后来我们就很好。那他常常做面食给我们吃，哎呦，他做的真的是好吃。可是我告诉你，苦读是什么？就有些事情可能小事一桩，或者根本是个误会，莫须有，可是你放在心里。”酝酿久了，那就不得了了。那有时候很多教会，很多事，教会有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太大的事，可是给闹得不得了。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他的舍己，他的饶恕的榜样。我想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我们用这样方式来彼此相处，问题不大，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那总而言之，可以说的很多，不过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就是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我们学习彼此恩慈相待，啊，然后我们彼此相处，彼此接纳。那当然，我们都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神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会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姊妹有的信主时间不长，但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信主10年20年，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信主的时日长短，我们都一起彼此勉励， 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活出基督来。求主来引导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教会当中彼此弟兄姐妹真的是以爱心相待，同时学习按照你的样式、你的榜样，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在主里面，主真的是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态度彼此相处，也真的是特别在教会建堂即将完成的过程中，求主也真的是在属灵上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建造，让我们不但是有一个物质性的看得见的教堂被建立，更是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圣殿在我们当中被建立起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